好，谢谢大家哈。今天是星期六，好，这个啊，你们大家都听了这次的主日信息没有？这个活在神的啊大恩惠中啊，第五卷他讲的是活在一个立约的爱中，你们大家都听了对不对？好，那大致的重点是什么？好，我们现在先让这个苏言好来做摘要，这次的信息也是。啊，他带着一帮人一起整理的，而他说他一边整理一边流泪。好，我们就让他先讲一讲他这个摘要是什么，他这篇信息的重点是什么。好，苏言，再给你。
好，谢谢樊姐，也特别谢谢做文字的家人们，他们在第一时间马上就做好，也特别谢谢这些家人。这篇信息当中是活在神的大恩惠中。活在一个立约的爱中，立约的目的是爱的表达。立约并不是因为对方值得爱和信任，立约是因为耶稣知道阿巴父充满极热情极丰富的爱，是阿巴父要把他的爱和丰富倾倒在许多的儿子的身上。立约是要让接受约的人都成为神的真儿子。我们很多人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就像小儿子，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就像小儿子，到教会隔一段时间后就会变成大儿子。其实我们都不是真儿子，我们的想法常常是我不被爱，不被看见，别人有别人得着多，我都没有。阿爸父只爱别人不爱我，我感觉不公平的对待。我们的想法常常不是从阿爸父的爱和怜悯的角度来看的，而是常常在一个自义的里面。而立约呢，是指我们要成为一个立约的儿女，是说神要用生命来保护我们照顾我们，我们是他的产业。立约让我们成为家人，是因着耶稣剥开他的身体流去他的宝血所营造出来的一个爱的家庭。立约也就是耶稣给教会的一个约定，教会就是原生神的家，神将我们带于教会，让教会培养我们成为真儿子。我们不是小儿子，也不是大儿子，更不是故宫，也不是孤儿，也不是观望者，更不是消费者，不是同居者，而是要成为一个立约者。记得这个立约，我们真实的领受到真儿子的身份，这也是神的一个心意。我们这一父，他是照着我们的本相完全的接纳我们爱我们，不管我们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只要我们愿意他就来爱我们。就算是我们做了很多的大难事，或者是活在一个羞愧的里面，只要我们不看自己，我们去看我们这位神，愿意让他来爱我们，我们就会在神的爱里被融化，我们就会在神的爱里被苏醒过来。我们真正明白，我们是蒙爱的，我们是珍贵的，我们是被接纳的。耶稣给我们立约，就是希望我们进入一个真实的命定当中。就算是我们会离开他，或者是我们会背叛他，耶稣定义要爱我们，定义要用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保障。因为耶稣的命就是为我们舍的，他不会留下一样的好处不给我们。但这个约在乎的是我们真的醒悟多少，我们醒悟多少，我们就可以进入这样子的一个保护供应丰富和自由的恩典里面有多少。 求主借着这个信息，真的是让我们能够明白醒悟过来。立约是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只是想给予对方什么，能够帮助到别人什么，或是他需要什么。立约就是爱，爱就是一种成全。我们在基督里面立约，我们就从神领受爱，我们就在爱里一同的成为家人，跟随神。今天就是我突破的日子，今天是一个恩门大开的日子，我们一定要进入这个家人的关系的里面，我们一定要跟神讲，神啊，我们身边有这么多的人帮助我们，与养我们，我们要去感恩，我们要去感谢，因为神的心非常的迫切，他盼望每一个孩子快点苏醒，快点苏醒。当我们成为一个真的儿子，我们就成为一个属灵的父亲母亲，我们就可以去育养照顾神的家，我们也就可以完成神的呼召和命定。期待借着这个信息，我们 QT 房间每一位家人继续在这个命定当中，因为这个命定带给我们的是拓阔我们孤儿的灵，进一个真实的真儿子的命定当中，也进一个家的当中。感谢主，我做这篇信息当中确实是都有很大的开启。我是不敢立约的，去年立约的时候我都是逃避的，我都那天不在，所以这篇信息真的是对我很大的一个突破。谢谢樊姐，谢谢每位家人。好，这个樊姐。
好，谢谢素颜的分析，那个做的摘要哈，他到底是做了整个整理了以后，他摘要做的非常的简明扼要哈。好，那实际上我们小家哈，就是昨天晚上我们是小家聚会，那我们实际上也是同样的，我们教会每一个小家都会是分享这一篇信息。好，那我就现在想说，哎，我们小家到底要分享什么？好，那么话匣子一打开呢，全都跑不见了。所以昨天的聚会完了以后，我在想说他们到底分享了什么。好，他们首先他们分享的话，他们就是很喜欢看那个梅伊斯夫妇两个哈，他们怎么样子去就是领养了这十个重度残障的一个婴孩，完了又27年怎么样子把他们养大哈。他们都会觉得说，哎呀，这怎么可能呢？这怎么是人做的事情呢？他们是人吗？还是那个天上下来的天使哈？觉得这个真的是人做不到的，因为他们我们的家的那个老二啊，我们老二那个自闭症嘛，常常在我们小家有时候就会就是搞去搞来。他们都说，你看我们小家就有这么一个 Harry， 我们就已经这个整个小家就被搞得搅的那个常常搅得乱糟糟的哈。他说那十个孩子是怎么搞的啊？他就是我们都大家都在感叹呐、啊，所以讲去讲来都在讲那对梅伊斯夫妇哈、啊，所以他们很有爱心呐、啊、耐心呐、啊、接纳呀、啊。完以后呢，所以讲去讲都在讲他们。后来我说，哎，我们把那个聚会的主题稍微还是拉回到我们身上来了。他们说，那、我们身上怎么？难道让我去领养吗？我们领养不了啊，我们自己的孩子，所以他们有的人就说，哎，我的孩子还是正常的孩子，哎，很难的养，哎，还有一个姊妹就说，你们谁要领养孩子，就先把我的孩子领养去，因为他现在是在青少年期不听话哈，所以我就希望谁领养我的孩子，好，就在一讲就话匣子就全打开了，全这个话题就跑掉了嘛，所以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信息上他讲的这个见证啊、他们在这个 Good TV 那个节目里面，他们这个节目实际上是一个小时，他只是把他那个简洁成几分钟哈，但是他实际上故事非常感人，但是他真正的故事江姐用的这个故事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实际上如何的，我们讲到我们如何要做一个真儿子。你有没有觉得这一对夫妻他首先是真儿子，他们养这个孩子他不是为自己养，他当时他们两个人夫妻两个人都知道自己没有办法生育，没有生育的能力，那他们就知道去养这个孩子，他就天父一定是神让他们去领养孩子，所以他们养这个孩子他不是为自己养，而是为他就是为父亲养，为阿巴父养，所以他们是一对真儿子。 啊。好，那养孩子长大，所以有时候说实在话，真儿子的话是一个成熟长大的儿子，只帮助弟兄姐，他完了以后他自己去再帮助其他的人，也变成这个真儿子哈。所以他养孩子，所以养孩子的话，你要成为一个成熟长大的真儿子，首先的你要做的就是养育孩子。因为说实在话，你要是在一个家的神的家中，不管在家里还是神的家中，你要没有生育过孩子，没有养育过孩子，说实在话，你就是做大小姐大少爷，好，永远没有办法成长成熟起来。所以他这个里面真的是让人知道，你要成熟成为神的真儿子，你一定要去养育啊。当然养育就不是我当然我是在那个在江姐讲到一天前，他们把这个视频的剪接给我哈，所以你要告诉你的同工啊，明天放这个录音在哪里，放那个视频在哪里哈。好，我就拿来先看了一下，我看了吓一跳，因为我还没有听江姐的信息。我当时就想说，江姐要讲什么呢？她要难道是号召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去领养孩子吗？我现在这么大年龄了，我还在想说，这么大年龄再领养孩子，我这把老骨头怎么搞得了啊？所以我还不知道他到底要讲什么。好，那第二天他讲了以后，我才发现他真正的讲的，实际上讲到教会，也讲到我们自己。实际上，我们真正你很可能这个时候到了我这个年龄，不可能再去生孩子，或者再去养一个从这个婴孩养起的孩子，因为这个年龄的关系哦。但是每一个人，你不觉得你只要是成熟长大的？长大的神的儿女，你首先要做的就是要照顾别人，照顾一个属灵的儿女。像每个人，你都可以成为真儿子以后，你也可以成为别人属灵的父母哈，也养育孩子。好，就是这样的话，会让你的生命，属灵的生命也会成长起来。好，以前我大概好几年前哈，以前我很会做事了，我很会做事啊，所以我的服侍，我长期的服侍，我都是。局限于在一个做事情上面，我很喜欢做事情啊。那你从 PowerPoint 到文字啊，甚至我也会设计一些这个海报啊，什么书的封面什么，我什么都会做，我就是很喜欢做事。好，当人家跟我讲说你去做这个做小家长，后来我想说也不难了，因为我长期做小家总干事，所有的行政的事情我都做了，所以我一觉得说还没那么难呢。后来我发现。完全不一样。你因为你当你做一个小家长的时候，你是在做一个属灵的牧养。你做属灵的牧养，我那个时候压力就好大哦。我每个星期只是参加那一次小家聚会，啊，我整个聚会完了以后，我整个就觉得说我累死了，因为我很大的压力。你从头从聚会开始到聚会结束，你每一个细节你都要考虑清楚。好，完了以后你怎么做，或者是同工怎么做，你都要把它考虑清楚，要不然人家都问你说，哎，我们下面要干什么？所以我还觉得这个很重。后来发现，在牧养的时候，我发现人更麻烦。好，你知道小孩哈，属灵的孩子也是一样的，属灵的孩子因为都没长大嘛，他就身上有很多的软弱，比方说。你的孩子里面，你真的是预备了一个星期的所有的内容，从敬拜到后面的分享的内容，他来了以后他不在乎，不饥也不渴。好，你要他读经他也懒得读。好，你要他听信息，有的人搞得有时候我记得有几次聚会，我让他们去听信息，有一半的人没有听就来了，所以我就说那你们来干嘛？你信息都没有听。那你怎么分享呢？就说就是来听你讲嘛。我说那个不是的，我说那因为小家的聚会是要大家彼此分享哈，我就很生气。我说怎么有这样的人，一点都不饥不渴。后来我忘，不饥不渴呢，还是小事情。还有那种不听话的，好，那有的姊妹给我打电话来说，这个小家长啊，我明天我就要把我的工作我辞掉。我说你要辞掉干什么？我说那你还有另外一个工作吗？没有，我就是我们老板今天骂了我一顿，我就很生气，我就要把他辞掉。你说我该不该辞？好，我跟他讲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告诉他就说你不能辞，你要面对这个问题哈。跟他讲了要他怎么面对什么？他先说好， 啊，先是跟我令半天说不可以啊，怎么样子？好，最后呢，我说了已经说了两个小时了，他就说好，好，等他电话一挂上，第二天他就是把工作给辞了，辞了以后就没有钱，完了又说小家长啊，我的账头上只剩下100块。好，我就气着，我这就气得不打一块出，你知道？我说我昨天跟你讲了两个小时，我白讲了。所以后来我气得那一两天不理他，他打了电话留了话，我不理不回电话。我就觉得说还有这样的人，我花这么多时间，我才晓得说哦。但是你现在要想一想，属灵的孩子真的跟你肉身的孩子真的蛮像。你自己的小孩子，你觉得他，你跟他讲了很久，他听不听你的？他有时候回头来。他当时很可能说好好好，回头来他就是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啊，我就真的有时候气要打，又揍他们一顿，你知道？他有时候呢，完了以后呢，那种这次里面讲的那种啊、消费关系啊、同居关系啊，在我们的小家园里面都有啊，所以有时候真的来了以后，就是来了很久，你不管怎么对他好，他总觉得你对他不够好。总是就觉得说啊，我怎么，你们都是基督徒，还有一个是基督徒很久了，还晚了跟我说，你们这是基督徒怎么都不没有爱心了、啊？但是实际上人家对他，我们小家对他爱的，对他就是给他很多了，甚至参加我们的特会，我们连房间都帮他开好，都付钱，用小家的钱付钱让他去参加特会，他还说我们不够好。啊，觉得说小家还是够，因为不是每次他要求什么就人家能达到，因为大家还都忙嘛，有自己的工作。哎呀，所以就是那种不自己不付出，还一直就是要从别人身上拿，完了以后还不满，而且不感恩。好，我就有时候真的说，哎呀，我有时候想说，人怎么有这样的人呢？世界上为什么有这样的人？哎，怎么都到我们小家来了？但是实际上后来我又去问其他的小家长，好像都差不多。都遇到这种事情，好，这种后来我就想说啊，说实在话，所以我就能够想到江姐用这一天的信息，用这个梅伊斯夫妇这样子来做这一个例子，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实际上我们在属灵的孩子里面有很多残障，心灵上的残障。好，他就不知道感恩，一个幼稚，不光是幼稚，他有的是残障。你不管怎么跟他说，他完了以后，他的心思意念永远在负面的里面。你正面的跟他说，他负面的去想，哈。所以呢，你对他有时候，我有时候就觉得说，我这是好心当驴肝肺啊。所以什么样的人你都碰到，但是你平常你就叫做说天然人的人的话，你可以觉得说，哎，这个人这个不好，那个不好，那个。好，我就不跟他交朋友了，对不对？我交朋友呢，那我就只交这种知道感恩的呀，跟我们谈得来的呀，又蛮懂事的呀，又听话的呀，而且是在这个属灵上也蛮渴慕的。我以前一直求哈，我就跟神说，我说神啊，你要把一个那种非常渴慕的姐妹弟兄姐妹带到我们小家来，完了以后我们可以一起来追求你怎么怎么的。那神就在里面感动说，都是渴慕的弟兄姐妹，都是成熟的，那我把他带到你小家来干什么？他们就可以做小家长了，就不要你牧养了。我想说对啊，也是的哈。那要如果又渴慕又成熟，那他们不当小家长的干嘛？那为什么会到我的小家来呢？所以神把他这个带给我们，实际上就是要告诉你，你的团契，你的教会，你就是用你的爱去爱那些心灵残障的孩子，去养育他们有一天成为真儿子。所以这个养育的过程中间是一个很长很长的过程，不是一天。因为我有时候每次都想说，我上次告诉你的话你这次就得改，我就发现他不改。后来我就去告诉我的属灵领袖，我说你看我跟他说了这么久他都不改，好像一点都不动。他想了一下，他说你认为你的是会一下长大吗？第二天就长大吗？我说没有啊，小孩子我就从来没想到属灵的孩子也是这样，他是有年月，那个生命的成长要有年日。所以你去牧养他的时候一定要有耐心，要接纳他的不完全。他很可能你跟他讲了，他今天好了，他明天又反反复复。所以你想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反反复复。所以呢，那个圣经里面，所以他就讲了一句，就讲了一句圣经，就是约翰福音 十五章第九节是这样讲的。好，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面。好，在意思实际上说，常在他的爱里面，实际上就是你在他的爱里面，你就可以活出他的爱嘛。就像他爱我，说他说我爱你们，就正如父爱我一样，就是说耶稣爱我们，他就像阿爸父爱他一样。那爱我们，那我们呢？我们在他的爱里面的话，我们也要像耶稣爱我们那样去爱我们那些不可爱的属灵的孩子，不成熟的哈。所以他那种爱是什么？耶稣的爱是什么？是一种舍命的爱，就说你即使你把我钉上十字架，好，我也还要爱你。好，你即使到他上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所有的门徒都跑得光光的啊，那个犹大还是出卖者，好，其他都跑光了啊。完了，又彼得说那么爱耶稣的，竟然说我不认识这个人。所以说实在话，他真的是，你想看耶稣他会怎么想？好，他仍然是爱，仍然是一个爱。所以说实在话，那个，所以我想的话，他那个神的诫命就讲的是爱神和爱人，这是神的诫命。那我想到将来有一天，我们到天上去，耶稣他难道见到我们以后就说，哎，你在天上做了什么事情？你的事工有多大啊？你的教会有多大？他会问你这个吗？实际上，我觉得他会问你：你在这个地上做服事的时候，你学会爱了没有？学会像他那样的一个舍命的爱？你说是不是？那当然，我们人爱非常有限，所以昨天我们小家在一起，弟兄姐妹在一起谈的说。这梅伊斯夫妇他们是一般的人吗？怎么这个人怎么能够去养十个这样的孩子呢？实际上我们的爱，人的爱非常有限。我相信这一对夫妻，他们常常会在神的面前亲近神，从神那里领受爱。因为否则的话，用他天然人的爱，他怎么会爱成这个样？每一个孩子都有不同的需要，有的孩子甚至要做50次手术。而且他都是每一个孩子从婴孩开始养起，他有这么多的花这么多的力量，说据说他们两个夫妻从来没有出去单独出去去吃饭哈，这样有一次呢，就他的同工就说啊，那你们两个人出去吃一餐饭，我们就找5、6个同工帮你来看孩子，你们就出去吃餐饭，他们才两个出去2个小时，回来以后发现那5、6个同工在他们家瘫在地上动不了。发现他们的5、6个同工照顾这10个孩子，就瘫在地上，瘫成一滩啊！所以我就想着说，这一对夫妻他是用什么样的爱来爱这些孩子？所以这个爱他真的不是从他自己而来，要从神而来。所以每次的我们的平时每天的亲近神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你不仅仅是光是亲近神，要不然那个只是成为一个自私的追求。你就只是知道追求，哎呀，享受神的同在呀，完了不动，你的爱没有给出去，所以爱是一个从天上来的爱，你再从另外一个地方给出去，所以是一个活的，是进来和出去，好不好？所以爱是要有行动的，所以让人可以，你就才可以有一个自我突破，从我们的自我中心走出来。当我们每个人都是生下来都是活，我们是罪人嘛，我们都活在自我中心里面。所以我们与人容易有这个相处不好啊，夫妻会吵架呀，像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因为我们的自我中心啊。那你的爱的行动会让你走出来哈。所以我记得江姐有一次她讲说因为她记得她在一篇信息里面讲到有谁伤害了她哈，她就感觉到蛮难过的，眼泪就往下流哈。那这个时候电话响了，就有一个姊妹就跟她诉苦啊，说她怎么怎么样啊，完了以后就是，江姐是当时蛮没有心情哈，她因为她自己的心正好被别人伤了哈，但是她就自己说，哎呀，这个姊妹更加的需要爱，好，更需要辅导，所以她就在电话里面就去跟这个姊妹去啊，就去告诉她怎么做啊，就是实际上就是关怀她啦。等这个电话讲了电话以后，再挂了电话以后，他发现他原来的伤痛突然不见了。所以神是借着这个服事爱的给出去， 让我们这样走出自我中心，他才发现说，哦，原来走出自我中心实际上也蛮容易的，你就是把这个爱给出去，你就可以走出来，所以他突然他的心就不那么痛了。好，那另外一个呢，那个爱实际上还有一个，这个信息里面有他讲到一个上爱要从自己做起。为什么？因为我们当时在小家讨论的时候就有人开始感慨啊，因为江姐讲的是把这一对夫妻领养十个孩子啊，把它比喻成就说成教会，教会就是要这个样子。好，教会就是要你要接纳许许多多心灵上有伤害的啊，什么什么样残障的人进来。好，那我们小家就有些人弟兄姐妹就开始有些感慨说，对呀，教会就要像对待这对夫妻那样啊，那个传道人就应该像他们那样子来爱我们呢、啊、可是又怎么样，就有人就开始批评这个教会的传道人哈、啊、和这个牧者哈、啊、whatever。后来我在想说，哎，这个讨论的这个好像内容好像又有点岔题，应该是这个信息是对我们讲的，怎么大家都在那讲说，他们有的人就跟我讲说，那个，哎呀，这个小家长啊，你有时候还是会见到牧者，对不对？你要跟他提建议，牧者要怎么样子，他们才更加的爱我们，更加跟我们怎么样关系好啊，这样子就讲到那里面去了。好，我就一直在听他们讲，当我的解释，我当时还没有想到，我只是这样解释说，我说你不要用，好，我就只是跟他们讲说，那个你不要这个去用一个完全人的标准去这个去要求我们的牧者啊，怎么样的、啊，就说用别人的不完全来伤害我们啊，说了很多例子。他们后来讲了一句，后来有一个人就愤愤不平的说，那你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要对我们教会的牧师的标准我要降低，是不是？那你就这样子就不会得受伤，是不是？后来我想了一下，我当时就没有想清楚嘛，然后我当时就只是觉得，哎，这今天的聚会怎么题目都岔出去了哈。我出来以后，我就送一个老人家回家，他在路上说，他说这个聚会很好啊，完了大家把里面的心事都说出来啊，说出了诚实的话呀，让你知道啊，要不然的话，我们心里好像闷的这些东西都闷在里面，那可是就不好啦。我想，哎，这个也是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个题目好像应该是这个信息是给我们的，但是这个我们讨论的内容却是在埋怨教会，哈哈，对，我就觉得好像，我想好像这个不是太好哈。但是实际上，我后来回来就想一下，我说实际上很多人我们的眼光是自我中心，我们把这个把实际上这个爱，实际上这一次的信息江姐讲的这个信息。实际上是告诉我们，教会，我们就是教会，我们每一个人组成在一起就是教会，所以所有的这些爱我们要从自己做起，而不是你听了信息以后去拿了那个信息的标准去套在别人身上，好，套的说，哎，这个我们的牧者你是不是有没有像这个梅伊斯这个夫妇这样子爱我们呢、啊？完了又有没有关怀我们呢、啊？用这些东西，实际上呢，所以后来就想起了江姐她在这篇信息里面，她就讲到一个中儿子，也不是大儿子，也不是小儿子，中儿子。中儿子她让她讲了两个关系，好，你有没有，你不知道你注意了没有？一个是消费关系，什么是消费关系？因为我在我们小家也看到，消费关系就是说，你看看这个教会有没有给我什么好处啊？有没有人关怀我？因为我们在小家真的有，来了以后就看。你们小家说，你们小家又不满足我这个，不满足我那个，又怎么怎么，完了以后，我到后来满足不了他的时候，他就说我走了。哎，你这个教会我也不待了，因为你们没满足我，这就是消费关系。后来我当时他们离开了以后，我有时候还有一段时间自责，我说，哎呀，真的是，怎么我就是没有把他们伺候好了。后来我就想说。他说啊、哦，完了以后，那次有一次，我记得我跟江姐讲的，江姐还说，他说哦，你就是这样做领袖的吗？哦，我在想说，我这样不这样做，我有什么错吗？我当时想的是，我就是想对他们好嘛。完了以后，他们就是他们需要什么，我就给什么嘛。那我自己处理不了的时候，我就把我们先生也拉上， 好，我们先生很热情哦，很喜欢帮人家，小家的姐妹需要搬家，他就去帮人家搬，还不光是把人家的床，我们把床送给他，完了以后还帮他装好，好，我都是指使我们的先生去干活哈、哦，就这样子，完了以后呢，我又去指使我们小家的那个小家总干事，也去关怀这些哦，又去接送啊，这个人要看病啊，那个人的信件不知道怎么处理啊，英文不太好啊，要看看他的信件，我们看怎么样帮助他。所以我们后来成天就是去帮人家救火了，就是帮助去满足别人的要求。我并不说这个不好，但是如果说一个小家小家长只是做这些东西的话，说实在话，你就是满足一些消费关系。我就发现呢，我去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更多的进来的小家的人也是一个消费者，呵呵，就是消费关系。所以后来就搞得我和那个小家总干事就有点，我们就累得不得了。我就后来我还是有点埋怨，我说神怎么老是带一些消费者来呢？完了以后，因为我需要的真的是一个成熟的儿子来帮助我。但是后来我自己也在神的面前就说，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是没有做好一个就说做好一个小家长，不知道自己真的不是只是去满足孩子，你的属灵的孩子，你在物质上你有些东西可以满足，但有些时候你要知道要教他来自己负自己责任呀。所以后来我就开始有点跟这个我就跟我们的小家的总干事也讲说，我们一定要有界限，我们一定要有界限，要帮助他自己起来。他自己起来，很多事情是他自己要做的，不是我们要为他做啊。这个啊，那我们所以这个就是那关怀的话，我就发现有时候他真的是没有渴慕，啊，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完了以后呢，他只是来索取，作为他的一个消费者。那我有时候就说，我说我们可以把他冷处理一下，并不是完全他。我说我们是救急不救穷哈，我们就是如果他有大难处。我们真的可以帮助，但是平时的他的是日常生活啊怎么样的，不能我们一味的去满足，我们要他自己起来，他该做他就自己做。所以后来我们的小家总干事他说，后来就学会了，他不是这个人一打电话来他马上接，他一看是这个人，他说我今天已经跟他打过电话了，他再打电话来了我就不接了，因为我们电话上面他会显现那个是谁打过来的嘛。他后来我们就开始有这种界限，这是一个消费关系，这个里面讲到的。还有是一个是，就说你要知道你来到这个教会或是来到这个网上，你是不是一个消费者，只是来说哎，看看这个网上有没有人来关怀我，因为我现在很需要啊。要如果人没有关怀我啊，薛飞没有跟我讲话呀，苏源不理我啊，我就走掉。好，那要不然他一定要满足我了。完了以后甚至是这个我们上次展现的苏源也讲说，你知道吗，他说甚至有人告诉他要他来参加展现，要他解决吃饭的问题哈。所以我就说哦，真的是有这样的哈。所以那种消费者在哪里都有哈，我们真的是也要注意自己，不要成为一个在一个家庭，在神的家中，我们自己不是与这个家是一个消费关系。还有一个他也讲到一个同居的关系，同居的关系呢跟消费者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好，那这同居的关系就是我到这个教会来呢，我就是看一看，看看有什么对我有好处的。哦，这个教会不错，这个教会蛮有神的同在的啊，他的敬拜不错啊，他讲道呢还可以。好，但第二天第四下一次讲道，好像他们讲道都没有进步哦，好像现在新上来几个讲道的他们讲的也不怎么样啊，我就再看看啊，再看看呢，完了以后我再走的周围再看看。好，我看看周围呢有没有哪个教会比这个教会更好一点啊，这个那我就到另外一个教会去再看看。所以他自己一直就是在一个同居的关系，没有约定，就是没有约定我来我适合我就在这留下来，我只是看，我只是听，也有点点消费啦，就是我在这个地方抓一点点，也许我还有一点点服侍，一点点而已。但是呢，我在这个地方是不是稳定的？过两天我觉得另外一个教会更好， 我可以跑到另外一个教会去，或者是我觉得另外一个教会的那个牧师更看重我啊，让我在一个比较哎这个重要的位置上啊，我觉得、那边比较好，那边比较重看重我哈，那我就到那边去。所以基本上是没有一个约的关系。好，所以你真的要想一想，你自己来到你的教会，在网上哈，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消费者或者是同居者这样的一个心态，还是说你真的把这个地方当着一个立约的关系？立约的关系这一篇信息里面也讲了，立约的关系就是这是你的家，这个地方是你的家，那你就开始要爱这些旁边的弟兄姐妹。你又常常说，既然是家，我是在家的一部分。我有没有想说，哎，这个家有这个缺乏的地方？我比方说，这个也没做好，那个也没做好，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这个没有做好的地方，这是需要你补上的地方？那你有没有想到？所以他这个立约的关系是什么？是用来生命来保护这个地方。这个家是你的，你就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那一部分给它填补上，用你的生命，就是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好，你的果就是我的果，好，我就是跟你是一同，就是一个给予上立约。他这次讲的那个立约是立约，在活在立约的爱中，实际上是讲的更多的是给予，不仅仅这个家的产业是你的，更多的是这个家是需要你来用生命来付上去的。好，所以那我就是觉得说，那我们是怎么做呢？我们现在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想说，你身边，你可以从你身边的人做起，对不对？比方说你旁边的有的弟兄姐妹没有进入内在生活，但他生活遇到的难处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哎，你可以，假如说你有点感动，说，哎，我可以先带他赞美呀，我养育神的，就是养育这个属灵的孩子，我可以从一个开始，两个开始，然后神会再把更多的加给你，好，那你就可以养育更多的孩子，好，以后就成为一个团契的领袖，把他慢渐渐养育的更多哈。好，我们教会有一个叫 Rosa， 可能你从内在生活信息里面常常听到他的见证哈。最近我们就是成为一个代祷同伴，我就发现在他身上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很喜欢牧养。虽然说他自己说，哎，我不会牧养，但是我觉得他真的是有一个做这个有一个牧者的心肠。他跟我祷告了一段时间呢，他常常说，哎呀，刘凡啊，你很年轻哈，你有什么什么，后来我就把有些心事就告诉他，好，他就跟我一起祷告，还有又告诉我说，你如何如何的从这个地方走出来啊，这样完了以后，后来他就跟他的这个，他是一个长青团契，老人团契的那个弟兄姐妹，就介绍我的时候呢，他就说，刘凡，这是我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属灵的女儿。我在想说，我们没有，好像我从来都没有想到是他这个，他是我属灵的母亲哈，他自己就已经开始就把我当成他的女儿。完了以后呢，真的是用一个是长者长辈哈对待孩子的样子，他对待我，啊，一下子给我这个书看，啊，一下又给我那个另外一个，说，哎呀，他说我连你的家里的 Harry 哈，就是我一不光是为他祷告，完了又好像他给了我一些 DVD， 他说你一定要让你的孩子看，然后怎么怎么的，完了就像一个长辈告诉我怎么样养我的孩子。后来我在想说，哎呀，这样的一个那个属灵的母亲也蛮不错的，而且是他自愿当的哈，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谈过这个事情，他就马上跟别人介绍我是他属灵的女儿，还告诉别人说我有多棒。所以我就发现他真的是他的关怀牧养是在平常生活中间随时随地去做，好，随时随地在做，好，所以我真的知道，实际上在我们的网上哈，有很多破碎心灵的一些弟兄姐妹，特别是忧郁症的弟兄姐妹蛮多的哈。你觉得你可以帮助吗？实际上，真的很多人很需要一些个人的关怀。好，那这些个人的关怀都让我来做，还是让薛飞来做，还是让苏妍来做？是因为我们这都只是一个人都做不了的，好，实际上是每一个人来做哈。 上次我们有一个，我们在同工里面有一个同工啊姐妹哈，她就跟我讲，因为我就跟我讲说，她长期都是在一个袖手旁观的里面，她因为她觉得她什么都不行啊，我又不会像你们能说会道啊，完了以后她因为她还有一点，她身体不方便啊，是坐轮椅好像，所以她又没有办法出门，所以她就觉得说她一无是处。他觉得说我能怎么给的呢？我他完了以后，他到我们同工里面，他自己也做同工。他后来讲说，我怎么能做同工呢？他说还问神说，神，那你为什么把我放在同工群里面？我能做什么？我算什么？好，就是这样子。他就躲在旁边哈、啊。完了以后就是我们甚至在一起祷告的时候说，哎，你连开口两句哦，我没有什么要祷告的。好，你问我们在讨论问题，所以你能不能发表一下意见？哦，我没有意见，你就是告诉我怎么做就好了。后来他就是在神的面前去问说，你为什么把我放在同工群里面？神就告诉他说，我就是愿意呀、啊，我就是喜欢呢、啊，把你放在这里呀、啊。所以他后来发现，如果他要认同神给他的这个位置，让他成为网上的同工，他就要开始给出去。所以他当时一旦他认同，他说他最近他认同这个神给他的位置，神就是让他去牧养，他就开始他在网上也参与一些小组的服事哈，他就开始在那里面，哎，神就把一些怎么样带这个小组啊，怎么样子去做啊，把一些智慧都给他，而且也把一些耐心和爱心也给他，所以他牧养只去关心小组里面的人。他就很会关心，所以他后来发现，哦、他说、哦、原来哦就这样子啊，哦后来发现我不是一无是处哈，我还是可以给出来的。好，他就发现，他发现他这个突破，就是因为他认同神给他的一个同工的位置，他觉得说我要在这里给出去，我不再坐在这个地方，只是作为一个来这里的享受者。好，完了以后他是所以。他这样做的话，他就突破了，他的生命就有很大的突破。好，实际上在这个网上哦，最近我一直跟我们同工也在讲说，我说我真的有一个梦想，我不是过去呢，我很想把这个事工做大哈，做成一个网上的什么什么什么，但后来我越来越想把这个网上作为一个网络大家庭，但是大家庭因为我们这。每次来聚会的人蛮多的，有190几个，有时候会到200多哈。那小组就很需要哈，所以后来我就开始就跟同工讲说，哎，你们有没有办法去开始你自己有在网上有些小组哈？就是所以后来苏妍也开始有这个有等候神的这个新人操练呐、啊、和雅歌总结啊，就好完了。有薛飞也带一个小组哈。就是实际上就是想说，在小组里面，它不仅仅只是分享信息，更多的时候有一些就是想可以做，就可以在一起，可以彼此关怀，所以你就知道你怎么有些人需要成长，你可以扶着他走哈、哦。所以这样子来的话，那我们就是很多人就会被照顾到。好，那实际上我自己的话，时间不光是有限，这样你知道，我们这个是，我这样在美国，你那在中国哈，像我们很多的有些障碍在里面。当然，在网上还是可以，但是很多时候，比方说，你们我起来的时候是你们睡觉的时候，你们睡觉的时候是我起来的时候啊。实际上，所以我们这个在一起，就说在一起，就说能够我们能够真的。能够在之间能够有交通的时间，实际上蛮不容易的。好，所以有时候再加上我自己也上班，白天我还要上班，好，教会也有服事哈。那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呀，实际上我真的是在网上有蛮多人很想跟我私聊，我当时就想说，实际上我也蛮想，但是很难，我甚至有想不出用什么样的时间去找这个人私聊，因为觉得时间也不是太合哈、哦，再加上呢，有时候会容易，你要人太多的时候，我常常张冠李戴。我做过一段时间，后来我就发现，哦，真的不行了。下次再来一个姊妹就会说，啊，我上次你告诉你了什么什么，我完全不知道他告诉了我什么，所以我就说，哎，你上次告诉了我什么？你能不能再说一遍？所以又把这个事情再说一遍，完了以后我还是再讲一些细节里面，我又把他的东西跟另外一个姊妹完全搞混。 啊，因为那个名字啊比较像啊，或者是他们的声音比较像啊。后来做起做来，我就发现真是，而且真的没有解决到这个人的问题哈，所以我发现好像蛮难的，所以我那个时候就一直很期望，就是更多的小组在我们的网上开始建立，好，这个能够那些一个个的真儿子起来，他们可以开始牧养，你每次的牧养，你每一个小组好十几个、二十个，那这样子的话，那你就很容易不会张冠李戴，你十几个人的话，你完全知道他的情况，就像我自己的小家，那每一个人的情况我就是蛮清楚的，所以这个牧养比，因为你看得到牧养也比较简单一些了，有时候跟他们打电话，你也知道你不会是，你不会打电话这个讲错话讲错人了啊，所以我真的是觉得我们很需要一些更多的真儿子从我们网上兴起，而且愿意给出去，愿意去领养好一些这个领养孤儿，好，所以我就跟我们的同工说，首先你们自己要成为真儿子，不能再是孤儿，因为你孤儿的话，你在领养的时候，你再去养儿子的时候，你会养出孤儿，好，所以我们真的是有一个，这个实际上这些所有的关键就在乎你醒悟，你醒悟多少，好，那你就能够得到，你就能够真的给出去多少。好像神让你进，你要想一想，神把你带到这个网上，很多人都告诉我说，哦，是神把我带来的。那神把你带来，难道他就让你只是在这里做一个消费者，做一个同居者吗？因为实际上我们这个网上网络的大家庭要建立起来，并不是我们几个同工的事情，而是许许多多的真儿子一起来建立，啊，这个才有一个力量。所以这是一个立约之家，你在我们家中，你要觉得说，哎，我进到这个网上来哈，我就是这个家的儿子，那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你们网上的事也是我的事，好，那有时候呢，你就可以来跟我们讲，好，你觉得好，给一些建议，啊，因为实际上我蛮喜欢有建议的，所以每次以前我们刚开始同工会的时候哈，常常是我讲，大家都不做声。完了以后，他们都说：“樊姐，你说什么？你吩咐一声，我们就顺服就好了。”我想说那不就是都是？我就觉得好像那个一个是我要么是觉得是，要么是他们乖到已经内在生活学的已经乖到不能再乖了，就是一个完全人啊。所以也不知道他们真的是有可能我说什么他们就顺服什么，我都觉得说哎，他们是不是完全人？好。啊，那个时候我还跟江姐讲，江姐说不是的啦，一定不对的啦。他说你没有真正跟他们接触，完了以后不可能的啦。好，那我真正跟他们接触的时候，我才发现有血有肉，哈哈，对，什么样的问题都出来了。但是实际上我却更高兴，啊，我看到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才觉得说这才是一个真实的关系，哈，啊，真实的一个亚关系。那我们开始，所以他们也开始慢慢可以很多的建议就开始出来。好，那我就觉得很好啊。那我们听顺服，绝对没有说没有彼此都没有意见。我们就是听顺服，就说我们是听谁的啊？就听樊姐的啊。说完了，我们就都听就好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而是我们真的是在是一个家。好，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那我当然，那我有觉得怎么样做事情做得更好，我当然可以提建议。所以我希望更多的弟兄姐妹真的是可以啊，常常给我们建议，好说，哎，我觉得可以怎么做，而且不光只是建议，还给一个就是说能够可行的一个方法。你不能只是说你们网上就是做的这么不好，怎么不好，怎么不好，怎么不好，完了以后你没有一个给我们能够改进的一个方法，那实际上就是一个抱怨嘛。那你就抱怨，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你有时候只是提出一大堆问题，没有方法。所以如果说你是一个真儿子，那我就觉得说，哎，这个家这个地方有些欠缺，但是我觉得可以怎么做，可以把这个欠缺给改正。更好的一个方法就是说，好不好，我觉得这个地方的欠缺我可以补上啊，我可以做什么什么什么，你们觉得呢？好，所以只要如果每一个孩子，每一个神家中的孩子都是这样的一个主动，好，也又有建议，那你就何愁我们这个网上何愁 不真正成为一个真实的一个网络的大家庭呢？好，所以我们是家人同行哈，最后成为一股，就会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好，那到时候，然后我就觉得说啊，那我那以后回去的时候，我都知道，哎，那个就看到就是家人嘛，而不是网上的一批，就是看到好像好像都没有表情的哈。你跟他说什么，他说好，所有的事情他都说好。好，我们就是我真的是很希望，就是一个网上的家庭慢慢的建立起来，我们越来越熟悉，我们知道每个人的不一样，每个人的潜力。好，我们会彼此成为彼此的扶持，我们不要啊，就是说看到这个人的这个看到人的不完全，就是说你看这个人这么不完全，我们就把他踢出去算了。哈哈，有一个同工就是跟我这样讲，你看我就是不完全嘛，我就是怎么怎么，你们就是嫌我嘛，算了，我就自己出来算了。后来我就想说，你这个我们是家人嘛，家人的话，你这个我看到谁的不完全就把他踢出去，那这还是家人吗？好，所以我们真的是啊，这篇信息，所以我希望这篇信息真的是可以给你一个觉醒，你就知道你是不是不仅仅我们当很多人是大儿子和小儿子，但是呢，是不是这次信息里面讲到特别多的是中儿子，就是在教会里面进入一个家的关系，你有没有，你是不是一个消费者，你是不是一个同居者，还是说你是一个立约者？好，所以你在这关系中间的哪一种哈？你在那个，我不仅仅在网上，我觉得在你自己的教会里面，好，你听了这些信息，你真的觉得你的心态有哪些改变？好，你这个你有没有想到说，哎，你可以在这个家，你能给出什么？好，那个或者是你分享你那个，你真的是要立志去服侍别人的时候，神怎么让你脱离一个自我中心，好，赐给你一个超自然的力量。就像刚才我举的那个一位同工的一个他就讲说，哎，我就发现我只要认同神给我的位置，好，我就不一样了，我的服侍所有他的爱就不一样。他真的他发现他现在有一个这个牧者的心肠，好，别人在跟他面前讲一大堆的话，他就耐心的去听，而且去帮助别人。好，好，那下面这点时间呢，我就开始开放给大家来分享你这一次的啊，你真的是发现，哎，你这个你是哪种儿子，大儿子、小儿子还中儿子哈、啊？你真的这个信息里面，真的让你的心态有什么改变？好，你真的去就像那个童工一样，他真的是发现他要认同神给他的位置，他就不一样了。好，这些东西你都可以分享，好不好？好，我现在把开放麦克风，那你想分享的呢，你打一好不好？好，我已经把它变成所有人可以说话了。好，你要想分享，你要打一哦。好，对，上个星期就因为大家都排队的人太多，哦，很多人就没有办法这个。没有办法就是分享的完，但是我们到11:30的时候，我们会这个就是到时候会可以有自由分享。好，分享的可以打一。没有人要分享吗？好，小小莫亚你来说。
好，大家好啊，樊妈妈好。我是想有一点分享，就是我进到这个网上，一开始我是考虑要不要在这里服侍帮忙。那个时候神就给了腓立比书的话，说让跟这个房间的家人就是一起走，只走到见主的日子。也许主先来把我提走，也许说我去见他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就是那一句话使我很蒙恩，就是我就立了一个约定，说不管怎么样，我都跟这个家人就是一起走吧，跟这个房间的大家一起走啊。所以就是我觉得立约是很蒙福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开始在跟弟兄姐妹有一些交流的时候，因为网上是有一点阻隔，不太知道那个表情怎么样啊。然后特别跟薛飞，我觉得一见到他我就觉得像个父亲啊。所以我跟他交流的时候，有时候会也有一种卡。但是我就觉得那个立约哈，我就觉得哎， 总是圣灵总是可以帮助我，就是说把对方想的就是说更好，往好方面想，有时候会有一些坏的思想进来，但是圣灵总可以帮我拧过来，就是所以我觉得那个立约，还有我觉得我在家是那种大儿子，就是干活的人从来不享受父亲所以因为就是神特别给恩典，就是跟这个家庭立约了，在这个家里面，所以这段时间就是家妈妈所带出来的这个信息樊姐你带出来这个信息，就是做儿子这个信息，真的在我的身上就开始成型了。其实这个信息我在大概3年半以前就听过，但是我怎么也不明白，那个时候人家让我去跟牧者叫爸爸妈妈，我觉得好别扭，就是进不去就是卡在那里，所以我觉得挺蒙福的，我就是觉得像一个大儿子，就开始现在开始做儿子了就是走出那个大儿子的那种公的状态，走出那个大儿子不会享受的状态走出那个大儿子跟爸爸就是没有那种亲密关系，不太体贴他心意的状态吧。对，我就有这么一点点分享。好，我分享结束。
好，这个我们都有这样子哈，那完了又要就是在正在小小莫要正在走出来。好好，我们现在下面是全秀，全秀你来分享。
好的哦，今天早晨突然有感动，我觉得我应该做分享哈，然后我想就按照这个主题来做今天的分享哈，在神的里边立志要服侍家人，神如何使你脱离自我中心，并赐给你超自然的力量。我想围绕着这个来做一个见证。没有写出来哈，没有写完。感谢主哈，我看今天的经文是今天的信息是活在立约的爱中。我思考了一下，还我是儿子，我不就是他说有是同居关系还是什么什么的关系，我觉得确认我是立约关系，我觉得我是那个我和神之间，就是我来到神的家中，好像就是在来到神的面前呢，我就是一直就是想着，哎呀，就服侍我原来在教会的时候也去服侍教会的一些人然后也是到哪里，我觉得都像一个像一个立约的人，而不像一个同居的或者是其他类的那种类型的，但是。我看到我就像一个偏重于大儿子哈，就是我就是一个乖孩子愿意做事情的人哈，就是很喜欢去服侍的人。那刚开始呢，我自己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在我的热情的里边来那个去服侍人哈，一般以前都是在教会里。那在这个服侍的过程当中，我会带着，有的时候一开始是自己找自己喜欢的做，后来呢就要被权柄就是强迫的做一些他让我做的事情，过程当中我会也有过一些埋怨心里边也郁闷也不喜欢也有很多时候也有过纠结过然后但是即便这样子，有的时候那个教会不完全也带来了一些个伤害，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像小儿子一样离家出走哈，就是离开教会去到世界上混，我从来没这么想过，我就像那个大儿子，虽然吧心里不是那么的喜乐，但是还是待在那个父亲的家里。那我今天呢就是但是在那个我的教会的生活，在遇到一些个困境的时候，那真的很感谢神让我遇见了这个内在生活网然后通过这个过程当中，我一直在思考什么是教会，什么是信仰，怎么做神的真儿子这个遇到困难，神让我们学习，神让我学习去思考，我很感谢神给我这样的智慧。我今天传道书里边说，遇到喜事遇到亨通你要喜乐，遇到患难困难你要思考我发现这个真的是神的智慧，很好。那我今天这个我在神的里边立志要服侍家人，神是使怎么样使我脱离自我中心的呢？我想就是去年的时候差不多九月十月份的时候呢，莫迪改弟兄我跟他我们一起学赠送靶心的祷告。 然后在那一份第五期的时候，他呼召大家来做带领的人。嗯，那之前我都是被别人拉着哈，就我不愿意做带领的人，我只是喜欢跟着别人做哈。但是在那一刻，我从内心里边就主动就有一种愿意起来，我做一个担当的人哈，去做一个我可以去帮助到别人的人。然后那个里边的那个热情起来之后，我就尝试着去来服侍我的那个，我所被我分配到我那个一组的，好像是十个人哈，就服侍他们，很那个，嗯，想着去，我就用我自己的能量去尽量的去服侍，而服侍的我也很开心，他们也很开心。等这一期结束了之后呢，我想还继续服侍他们。我说我们要不然继续去来操练导读雅歌啊，然后导那个来用那快短针接的方式来祷告啊，然后有那么三五个人哈，就一直跟着我来一起操练。等到2014年1月份的时候，我就想着，嗯，我想要不带着大家一起写灵修笔记吧。这个是，嗯，我觉得我想对一些人做负责，我想帮助他们。相对来说，我比别人在这个内在生活网上，我从2010年开始哈，就在这里边操练，操练了很多，然后我有很多的知识，也懂得很多的东西，但是，嗯，我到现在我必须得去释放，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才能开始进步。我再往里边添知识的话，我觉得就变成了一个重担，我就走不下去。我必须得去服侍别人，但是我又不知道从哪个口子开始做，所以呢，就那个时候就想，我带两三个人一起写灵修笔记吧，哈。哦，对不起哈，这个我又现在没有那个主题了，是吧？然后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嗯。我在这个2014年1月份到10月的过程当中，在那个小房间里边到大房间里边，嗯，经历过很多的人，有的人一个星期就不见了，可能有的人一个月来一两次啊，有的人过来，什么样的人都会经历过，但是我好多人的名字我都想不起来啊，我只能记住几个人。但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感谢神让我学习去爱别人，不是用知识啊，也不是用什么我所知道的一些东西，而是让我操练了去爱，去给。我不知道什么当带领的人，我不知道怎么去做领袖，我只是想去帮助一些人。然后神就把那个爱的能量就加在我的身上。我尽我可能的去面对一些事。我看到今天的信息里边讲十个孩子，没有手指头的人他想要弹钢琴。他不会跟他说你弹不了钢琴，而是求问神怎么样能让他可以让他来弹钢琴。我觉得好像神给了我这样的智慧，但我遇到一件困难的时候，神给我一个恩典，我不会想这个人不能做，我只是想我怎么可以真的帮助到他。这十个月过去了，我好像没有得到一个果子，就是没有一个人说啊，真的很成，就很成熟了。我很希望就是能培养出另外一个带领的人。我就想啊，那可能就是我成功了。但是，嗯，来来去去很多的人，然后呢，我看不到一个很漂亮的果子。但是我今天感受到了一个神给我一个超自然的那个力量，那个脱离自我中心的那个超自然的力量，不知不觉中，在这个十个月，当我决定去服侍别人，去带领别人的时候，我自然，我的那个能量，力量就，原来所没有的东西就在我身上产生了。我看到我写的灵修笔记， 我知道那个不是我，不是我想出来的。我觉得那这是神的恩典在帮助我，让我知道重点是什么，怎么去做。然后遇到一些的事情的时候，随时能被调整过来。我哪里错了，神就来，就是我能就及时被调整。就是特别是当我觉得去服侍别人的时候，他让我为他祷告，我就为他祷告的时候。我不仅让他得到了安慰，而且那个祷告的话语同时也会安慰到我，而且也会激励到我。我帮助别人的同时，我觉得我自己得到的帮助会更大。我经历了那个超自然的能量，不是用我的语言所做到的。然后最后总结一句话，就是我通过这段时间的灵修笔记，我不敢跟番茄联系呢，是因为我没有按照你的格式写，我怕被你骂。其实啊，你告诉我用六道题做嘛，我想了一下，我是做了7道题，在你给我的那个教的方法上就多了一个经文理解而已，但是我心里边就有点害怕，我没完全照着你教的那个格式写，我按照我喜欢的格式写了，我想等我写好了我再告诉你，我再告诉番茄，我说啊，我能写得这么好了，我现在还是教不出去。但是通过那个，不管写的怎么样哈，格式怎么样，写出来之后，我最终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不是在那个灵修笔记的过程中，我得到了什么真理领受和一些个开启，而是一个启示的灵在我的里边帮助我，就是得到神的答案。那个我学会了与神对话。我以前我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用语言用一种方式去描述，但是我能感受到神怎么样引领我，我能 catch 到那个神的那个带领，然后我照着那个所领受的去遵行去做的时候，我发现很多时候我领受的那个话语自己会发生功效。我写了我的应用，我写了。我能完成的，我照着我要做的那个应用，我只完成了50%。很多时候我做不到我想要做的事情，但是神给我的每一次的启示，然后过去之后，我发现神都为我成就，他在我身上披戴了那个喜乐，然后他在我身上那个披戴那个非常井然有序。我写笔记的时候，我才觉得哦，我真的可以这样。井然有序，很多东西就神自己就成就在我身上了，所以我很感谢神让我经历了这样的神给我的超自然的力量。然后我也在这里看到刚才番茄分享的时候，我里边有个感动。是的，我也想去做一个 leader 哈，想去帮助别人的人。至于我做什么我不知道，但是呢，我有一件事，我想我就把一个房间，第五房间。当做一个恩典的房间，随时有需要的人，我在那里来找我，我愿意来服侍你。我不知道我能给你什么，你想需要什么？我从2010年到现在，我做了太多的笔记，我做了太多的功课，学习了很多的知识。我想把我有的东西能给出去就给出去。我一下子的给出去，你们会被那些的知识量会淹没掉的。我按照你的需要，然后我就可以把我有的东西就分享出来啊。然后我想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很享受了这一年的时光，我也被成建造了，我也经历了神在我身上按着需要的赐给我各样的恩典和恩赐。好，我分享完了，是不是脱离主题了？我
没有没有，我觉得你分享的非常非常的棒哈，因为全秀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分享，我知道哈，原来分享的都很好。好，第一个你说那个灵修笔记怕被骂哈，这个不是真儿子，你真的是，因为灵修笔记那个时候只是给一个六个问题，实际上给那个从来没有写灵修笔记的人。好，给他一个，让他知道大致写什么。但是呢，一旦你真正的去写的时候的话，你发现什么样的写方式最适合你，你就用你的方式。所以，那个实际上只要你达到一个目的，就你今天刚才就讲了说，你的目的就是你发现你可以在灵修笔记中间，你与神交通，与神对话。这个是你的目的，你的目的达到了。你至于你中间你是7个问题、8个问题，还是说没有问题啊，都可以。 好像跟我很熟的同工都知道我是一个什么都是说好的，所以都后来有一个同工都说，我都觉得我骑到你头上去了，我都在欺负你啊！你说跟你说什么你都说好啊，我因为我的确我没有那么多框框啊，觉得说你这个灵修笔记一定要有六个问题，没有的话我一定要骂你啊，我没有，我不是那样的人啊。好，你说把第五个房间作为恩典的房间啊，我真的觉得你继续就用这个继续带灵修写灵修笔记哈，就把它搞成就是你有稍微你就大致你告诉一下这个我时间是什么，我们到时候放在这个通知里面，我们通知也就列了很多的这个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哪个房间发生什么嘛。好，那你如果说你能够就说把这个时间你给我一下好吗？完了以后我真的觉得你这样子的话，有更多的人如果愿意跟你学怎么写灵修笔记，那就很好哈，学习实际上在这个读神的话语里面学习怎么样子听神的声音。好，你哦，那个雅哥也很怕我，我都觉得说，哎呀，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我的性格不是老虎，但是问题就是很多人，我们大部分人都被这个属灵的权柄，被权柄不是属灵的权柄，被权柄伤害过，所以见到我都害怕，就我自己都觉得说，哎，我怎么这么害可怕呢？后来我就发现，对，我也怕我自己的属灵的权柄，所以哈哈，我们都是在这个方面都是曾经都是被拒绝的伤害啊，被权柄的伤害啊，所以我们要常常你要接近，逼着自己接近权柄的话，好，那个那个跟你的属灵的领袖有这个接触的话，你就会走出这个孤儿的灵。好，还有一个我刚知道，好，还有一个就是全秀刚才讲的说漂亮的果子，好像我没有看到。实际上你的漂亮的果子已经很漂亮了，因为是一个漂亮的果子之后，对别人来说，你牧养这个属灵的孩子，这个需要时间，并不是说你一个月就可以把这个属灵的婴孩突然把它养成一个大孩子，不太可能的，所以这个是很需要时间哈。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的那个你自己在服事当中你的生命的改变，实际上这个也是属灵的果子，这也是一个果子，所以你不要认为说我都没有把它带出，我要带出领袖一下怎么样那个你把自己当的，你把我们，你把人，你把个要求，你的把自己的个标准设立的太高了哈，这个就是不要设立太高。好，我真的觉得你这个见证非常非常的棒哈，你就是以后你就是不要老是常常的躲着我，怕我啊，因为我常常都不知道你在哪里。好，你有什么想法你就告诉我哈，你即使觉得我可能会骂你，你要试一试嘛。你要试一试，觉得说，哎，反正也真的是那么样子。我一他六个问题，我把他多加了一个问题，他就会骂我嘛。好，那听了以后，我就觉得说，哎，他真的是不了解我啊，他就是他真的不了解我哈。那样好，那我们下面一位是谁分享哈？叫冯江阳，该你分享，你分享
啊。啊，谢谢樊姐啊，我就是想。一直以来在这个房间，我是今年进入这个房间里面的。然后以前呢，我就是听了这个江牧师说的那个真儿子之后，我就分享一下。我以前真的以前十多年信主呢，一直是那种小儿子的那种心态，就是一直在外面看哪个教会觉得比较讲得好啊什么的，我就到处这里晃一下那里晃一下的。就是在外面挥霍那样子，从来不知道说去跟随耶稣，也自己的心态呢完全就是那种很模糊那种的。然后呢这两年呢就是大儿子的心态，我愿意进入教会里面，愿意固定委身了，然后去服侍了。但是服侍的话就一直是那种同工叫我做什么，或者领袖叫我做什么我去做，然后不知道去跟随心里面的圣灵的引导，我就是那种故宫的心态去做但是今年进入这种今年进入这个3927，就是我们这个内在生活的网上这个房间之后，我发现我真的生命改变得着特别大真的是一种又进入那种中儿子状态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真的也很想说摆上去服侍大家，因为薛飞弟兄还有苏妍姐啊，还有那个 那些姐妹都叫我说愿意出来服侍吗？我说愿意，真的是很愿意。但是进去之后呢，因为很多原因在 QQ 上或者是在网上的时候，我跟从的话就不知道，主要我有一些问题的话就不知道跟谁去说。有时候我跟那个姐妹说的时候，换了另外一个姐妹说，然后大家彼此之间分开了那样子。像上次文字服侍我真的是第一次打文字服侍，然后特别的粗糙那种。然后过后呢具体文字服侍后面就没有，我自己也是没有去主动，感觉上没有那个像上面那个姐妹没有说你接下来主要怎么服侍，就是不同的姐妹这样子不停的跟我打声招呼或者 QQ 上通知一下，后面我就没主动了，就后面就有变成有头无尾那样子。还有分享也是一到周雅哥分享或者谦卑分享的时候，我也是说我可以分享周几周几那样子，结果那天又到了海南这边打台风，然后网络全断了，就变成准备好的分享结果又进不去了这件事又过了，真的心里面非常的愧疚。到了那个进食分享也是，那天跟那个那个素颜姐也是说我愿意那天来分享，要么是早上的7点多，要么是到樊姐那天，她那天进食分享好像是也有中午的11点多，结果那天正好是碰到活动，教会里面有那青年活动，那个时间上又跟不上，正好我上夜班又回来的，特别那个时间很紧，哇，这件事又过了，哇，真的是很想去在这个房间 QT 房间里面，真的很想进去把自己加入那个同工，还有那个把自己完全跟你们在一块共同的服侍，从中间可以得到成长。但是很多种原因，然后就一直拦阻着，或者是我自己心里面也一直有那个孤儿的灵，让我心里面总是很被动，都是要姐妹叫或者要樊姐叫一声，或者其他的弟兄姐妹在里面呼召叫的话，我就愿意动一下。然后不叫的话呢，像今天那样子一叫，我心里面又挑那个火又旺起来，又说我很愿意。但是一到平时的话，因为这种网络的话，好像平时很容易就自己就松懈下来，那个主动性又没有了。所以我自己一直很想摆脱那种中儿子的那种状态，因为我自己跟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在这边本地委身那种教会，我都说我今年能这么大的得着，然后一直很多很多的那种生命得建造得改造，都是多亏了内在生活的那个网上的一个教会，内在房间里面的3927，我都介绍给他们，然后我说我真的那么大的得着都是因为有你们跟我们跟着我一块服侍，然后得到你们这么多的爱心的付出的服侍，让我真的是生命得到这么多的建造和建立哈，真的得到很多的信心，很愿意投入到你们当中去。但是一直就是真的有一种那种孤儿的灵在里面，让我真的是很有时候很被动有时候又不怎么主动，所以真的很怎么说呢，这种摆脱这种自己的那种孤儿的灵那种，真的很愿意去摆脱它，太在我心里面总是自己都认为自己真的是有点消费的关系，我不停的在你们这个房间里面不停的得到那么多的得着，那么多的爱心，那么多的关心还有扶持帮助，但是我自己真的只是没有给出去。虽然有时候在我们本地教会是服侍他们，但是我真的很想跟家人们，跟房间里面的家人们，真的能够一起的共同来共同来成长，共同来更加有建立那种约的那种关系，一种爱的关系。我就分享这么多吧，下面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了，谢谢谢谢分享。
谢谢冯江阳姊妹哈，她这个有一个愿意的心，你是要有一个愿意的心，神一定开门。所以你也不要着急说，哎呀，我的自责怎么？你只要有一个愿意的心，神告诉你，到时候谁像 Esther 不管是同工来跟你讲说，你能不能帮助这一块？你就先去做，就从小的地方开始。 但是你就是实际上就是中亲，人家让你做啊，即使都准备好了，因为其他的原因你没有办法去做，也没有关系，就觉得说下次再来，我们下次再来，所以也没有关系，就是很多东西你就是不要把它看得，哎呀，一定要怎么样做的十全十美呀，要怎么样啊？啊，你就是不要急，慢慢来，你只要一个愿意的心。很多时候我们的服事就是面对神。神是希望借着服事来改变我们这个人啊！我们以前听了就是说那个服事，这个内在生活服事那一套，就是专门讲神注重我们的琐事，过于我们所做的，所以你做的好和不好都没有关系，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啊。那不要因为说啊，我做的一个哎，我这个就像刚才玄秀讲的啊，我这个灵修笔记我多加了一个问题啊，多加了问题我。就会骂他，我要这个这样子。我甚至觉得，你不管做得好还是不好，啊，或者是想做还是不想做，我真的觉得，你只要是真儿子，我都爱你。哦，不是说只要是真儿子，你只要在我们网上，我都爱你哈。所以你也不要那么去紧张，只要有一个愿意的心就好了。啊，神就会慢慢的在你的服事，在你进入这个网上啊，常常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神就会借着这些来改变你。好，好，谢谢你的分享。好，白云丹姊妹，该你了。
哎，好的，能听见吗？
听得见，你说。
听见，好。那我是想分享一下咱们今天那个信息里面讲的这个。与在教会里的这几种关系，一个是消费的关系，一个是同居的一种状态，还有一种就是立约的状态。我觉得这样的说吧，我觉得挺好的，给我一种更清晰的感觉，就是来界定一下自己与教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但是我呢就觉得在现实生活中不好界定，也不好操作。怎么呢就知道就是说在帮助人的，刚才白凡姊妹说到，说是有的他就是来消费的，完了以后呢，他再多打几次电话的时候就不接这个电话了。就是我觉得就是说，我就在想象，如果在我的生活中，这样别人这样对待我，或是我这样对待别人的时候，我怎么知道我这样做是恰如其分的，是合适的？比如说一些出现的人，他们来了以后生命很弱小，这样该怎么样子对待他们？就是可能家里个人问题很多，还有信主年日虽然不短了，但是呢他的背后或者他里面有很多的捆绑或者黑暗，但他自己并不知道，那一直在追求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大的突破，那身边也没有人可以为他这样的做这样的医治释放。比如咱们那个江牧师讲到一个信息里面，有一个弟兄去为一个夫妇的孩子去祷告，那就发现他里面有两个鬼，然后就被他赶出去了。那赶出去以后，这个孩子就肯定会得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和释放。那我觉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这样的事情常常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来鉴别，我们也不知道对方这个状况是不是就是有背后的黑暗权势，或者他里面有鬼。你像那个弟兄过去一看，说是他里面就有鬼，我不知道他怎么看出来的。那我们身边的江牧师和其他的牧师也多次讲过，我们为什么我们的教会绝大多数的教会普遍的贫穷和软弱，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那我们怎么能够一下子就能看出来对方里面有鬼？还有一个，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我们自己里面是有鬼在里面？还有我的背后的家庭来的、家族来的一些黑暗的权势的捆绑。那像这样的话，我们在去服侍的时候，或者在被别人服侍的时候，或者是说呢自己在一件事情上有个很大的难处的时候呢，难处大的都没有办法祷告的时候呢，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去求助于身边的这样的 人的帮助的时候，是不是会被拒绝，就说啊、哦、你一直没有被，你没有成长啊、你为什么不自己起来，或者是呢反正我觉得这个作为这个去敞开心地去求助其他家人的帮助的人，或者是去帮助别人的人，我觉得怎么来界定这个事情，在操作实际生活当中如何操作。还有一个，我觉得消费同级立约的这个呢，也就是小儿子、中儿子、大儿子，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一开始刚进来是初信的人，或者是背后有很多问题的人，他是不会，他肯定是一开始来肯定是来消费的，真的，他是来找爱的，他真的是来消费的。然后呢，他可能是有个同居的状态。等到他感觉到这个地方他成长起来了，有教导有带领，然后呢这样的要叫跟进，他的生命一定要有跟进，他这个婴儿状态他不可能去帮助别人，他必须得成长。那有时候信主好多年的人也还是个婴儿状态呢。我是想就是说怎么来把握界定和操作，实际上操作而不至于就是仅仅是这样的一个界定，然后呢在实际操作中更困惑了，是不是给的太多了，或者是给的太少了，或者是不是请求别人给帮助要的多了，或者是怎么样哈。我是不太明白，希望在今后的不一定今天就马上要能够有一个很成熟的那个回答，就是说在今后如果有这样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更好的一个办法或者怎么样，就是能够发出来，我们来在实际的这个生命成长的过程中呢去来把握和界定啊。我的信息完了。
谢谢白云端姊妹的这个分享，还讲到一些她的一些困惑哈，像我们蛮多人也会这样想哈，就是界限怎么定啊？说你竟然别人打电话打了多打几次你就不接哈，像那个问题，那个不接电话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姊妹她已经把另外一个姊妹，她已经就是完全依赖那个姊妹，不管所有的生活的大大小小芝麻事，她都要打电话，才刚刚打了电话两个小时在电话上面，等一会儿。他又打电话来是同样的事情，哎呀我就是这个怎么软弱，就是又在抱怨他一大堆的生活上的事情。好，你听他一次，你听了两个小时，他过会两个小时他再又来打电话来，他这个时候呢，我就跟后来就跟我跟那个姊妹说，他一天到晚就是停留在那个抱怨的当中，你这个时候你就只跟你要跟对方说，我一天我一个星期我听你这个抱怨我只能听几次，而到了多少次以后我带着你我们来一起赞美，好，一起操练赞美。如果你不听我的，你不跟着赞美，好，完了以后每天打电话只想就是倒垃圾，把你所有的生活的垃圾全倒到我的身上，就只是告诉我怎么样子啊，别人如何亏待我啊，因为那个姊妹就是这样，别人如何亏待我啊，怎么这样的事情的话你要有界限。好，所以我就是指的说你帮助者的时候，你知道那个人他是有问题，他是需要你的帮助，但是你的帮助他并不是你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要在这一个人的身上啊，他完了他，而且你的帮助对他要，如果他不跟着你一起操练的话，只是一味的往你身上倒垃圾，实际上对他没有什么帮助，而他垃圾越倒越多，他里面的苦毒越大，因为他就是只是想要有一个人来听一下他讲的那些什么东西哈、哦，在这种情况下，你真的是要帮助他，就说回到神的身上，告诉他。我有时候有些姊妹她这样子来做的时候，我就说，你第一，哇，我告诉你这一个星期你要做哪几个作业。第一，好，那个你要去赞美哈，这要做什么什么什么哈。好，第二，你再做什么什么。好，我把几个功课给他，我说好，你这个星期你去操练这个。完了以后我们星期几我们再开始谈，好，如果你没有操练，好，那我们就不要谈，因为你没有听我所讲的，因为你是要带领他嘛，你做一个属灵的领袖，你是去带领他，而不是说听他倒垃圾，那个的话对他没有益处，对你更没有益处。好，这是渐渐他讲到那个赶鬼啊、哦，那个赶鬼那个传道人，他因为是他是有这个有一些恩赐，在这方面的医治的恩赐， 先知的恩赐，他赶鬼的恩赐。所以这个东西的话，你赶鬼的话，那当然有界限，你当然一定是要经过神的开启，神在他里面开启，他看到，让他灵眼里面看到这个人里面有鬼，他才会去做。否则的话，你不能，你根本就没有看到，你也不知道，完了又随便赶鬼，那人家里面假如没有呢？所以这个的话，你就是你要如果在这方面没有这方面的生命以及在这方面的恩赐，你先就不要管这件事情，你这个事情，所以你也不用去担心哈。你要去帮助别人的话，你说什么界限？帮助别人，我觉得还最重要的一点是你自己的生命要起来。生命要，但并不等于说你旁边的那个出信者你不去帮助他，你出信者永远是要去帮助他。但是你帮助他的时候，你让他感觉到爱、被爱什么，但是你不要让他只是一直停留在那个地方。你帮助他的同时，你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好，说好，我们今天好，那假如是个出信者，好，那我们每个星期哈，我们花一个时间在一起哈，我们去看一本什么书，或者是荒漠甘泉呐，或者是我们活泼的生命呐，或者是什么哈，我们在一起，我们好，你看一篇，我看一篇，完了以后呢，我们在电话里面一起祷告，或者是我们在一起坐在一起祷告一下。好，你总要帮助人，你要把他帮到神的面前。而不是把他带到你的面前，他有什么大大小小的事他都找你，不是这样的，而是真的是带到神的面前，让他知道，越来越知道，他越来越知道怎么样子他能够连于神，这个是我们的目的，而不是别人只要有难你就去帮啊，那个这个只能是一个时间啊，但是你同时你一定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好。那别人，那当然每个人成长，他们也说得很对。大儿子、中儿子、小儿子，是我们在成长过程中间的。好，那这些当时这个信息，实际上他就是他是实际上讲给我们这些已经基督徒听的，并不是那个初信者啊，刚刚搞什么都不懂的。你让他去帮助人，他说实在话，顶多可以，他可以传福音嘛。我觉得初信者他也可以传福音就行了。他所以他帮了，也就是。他就是尽到他那一部分他能够帮，好，他以后生命再成长以后他帮的更多，好，到了后来像这个全秀，他就去诶我可以去带别人去做灵修笔记，好，他这个是因为他慢慢慢慢他自己的成长起来，你自己成长多少你才能够帮助别人多少，好，所以这个生命是慢慢的来的，所以你也不用界限，也不用画得那么清楚，你就是尽你的力量，好不好？好，我们现在时间真的不多了，还后面 Esther 和淑媛还没有分享，好，这样子吧，我因为我还是想按时的完成哈，就是按时结束，所以那我们就是一个简单的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呢，完了以后呢，其他的后面的时间就是开放给大家，如果呢你们还有想分享的，像淑媛 Esther 没分享完的，你可以分享，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如果在各方面有一些疑问，有些困惑，就像白云丹姊妹刚刚讲的啊，甚至是我们在等候神的时候，有些人说我怎么有这个问题，我又怎么有那个问题，都可以讲啊，我们是家人，那完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有一些彼此的讨论和回答，好不好？但是我不想把时间都拖大，现在已经是是不是11:30了？好像是哈。对，那我们就要结束，好，那我就有一点祷告，我们就结束。我们下个星期呢，我们听这个谦卑的最后一卷，第16卷，好不好？好，好，就为大家祝福祷告一下，我们就可以到后面继续分享，好不好？是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真的是把我们这个网上的弟兄姐妹聚集在这里。是的，我们真的是很想有一个爱的大家庭。在这个爱的家庭当中，我们彼此相爱，彼此扶持，一直到主你再来的时候。主，真的，我们真的很希望自己在这里是一个立约的关系，与这个家有一个立约的关系。是的，主，我们真的是把这个家的事情当作我自己的事情。是的，主啊，让我走出我里面的大儿子、小儿子以及中儿子的心态。让我成为一个真儿子，让我真的是有在爱里面，我可以对待其他的弟兄姐妹。是的，主，我愿意在这个季节里面，我只能跟你说，我愿意把我那一份有限的 有限的爱和有限的能力给出去。是的，主啊，继续的带领我们，继续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脚步。我们真的是很想很想服侍你，我们都是服侍你的你的真儿子。继续的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真儿子。谢谢主，谢谢主借着这信息这样子来喂养我们。谢谢主，继续带领，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好。